在哈利的姨父姨妈家，等布利多先生来接哈利。现在，他是第五次挥动了他的魔杖。随着一记很响的爆裂声，一个家养小精灵出现了。他的鼻子向上凸起，长着一对大大的蝙蝠状耳朵和一双铜铃般的充血的眼睛。他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破衣服，蹲在德斯利家的长绒地毯上。佩妮姨妈发出了一声令人汗毛竖立的尖叫。
哦，
从他记事起，他家里就没进来过这么脏的东西。达利呢，赶紧把他那双粉红色的大脚丫从地板上抬了起来，差不多举过了头顶，就好像他害怕那个怪物会顺着他睡衣的裤腿爬上去似的。菲诺姨父吼叫着，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邓布利多接着刚才的话说，可理解。家养小精灵哑着嗓子说，
可列切不要，可列切不要，可列切不要。
声音几乎跟菲诺姨父的一样高，一边还跺着他那长长的皱巴巴的脚丫，揪着他那对大耳朵。
可列切属于贝拉特里克斯小姐。哦，没错，可列切属于布莱克家的人。可列切想要新的女主人，可列切不要归那个波特小子，可列切不要不要不要。
邓布利多提高了声音，盖过了可列切那不停歇的不要不要的嘶喊。
啊，你也看出来了，哈利，可列切不愿意归你所有。
我不在乎，我不想要他。
哈利厌恶地看着那个不断扭动跺着脚丫的家养小精灵，又把话说了一遍，
我不想要他。
不要不要，可列奇不要，可列奇不要。
邓布利多说，
那么你情愿让他落在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杰手里了？你别忘了，他去年可一直住在凤凰社的总部啊。
这时候可列奇还在叫着，
不要不要，我不要。
哈利呆呆地望着邓布利多，他知道绝不能让可列奇跟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杰生活在一起，但是想到可列奇要归他所有，想到他要对这个曾经背叛过小天狼星的家伙负责，哈利就感到一阵阵的厌恶。邓布利多说，
哈利，给他下命令吧，如果可列切现在属于你了，他就不得不服从你，如果你不要他，我们就必须想别的办法，不让他跟他法定的女主人在一起。
不要，我不要，可列切不要，不要，波尔特小子。
可列切简直是在声嘶力竭的尖叫了，哈利想不出什么可说，就喊了一句，
可列切，你闭嘴。
顿时可列切好像被呛住了，就掐住自己的喉咙，嘴巴还在愤怒地动个不停，眼睛向外凸起着，他大口大口地喘息了几秒钟，然后向前扑倒在地毯上，双手和双脚使劲地敲打着地板，发起了来势凶猛但绝对无声的大脾气。佩妮姨妈在旁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邓布利多高兴地说，
好，这样事情就简单了，看来小天狼星头脑很清楚，你是格里莫广场12号以及可列切的合法主人了。 哈利。
哈利惊恐地问，我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吗？
可丽奇在他的脚边剧烈地扭动着。
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不用。我不妨提一个建议，你可以把他派到霍格沃茨，让他在厨房里干活，那么别的家养小精灵还可以监视他。
哈利这才松了口气。哦，好，那就这么办吧。可丽奇，我要你到霍格沃茨去，在那里的厨房里跟别的家养小精灵一起干活。
可丽奇此刻平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翻着眼睛，充满怨恨的朝上看了哈利一眼，然后又是一记很响的爆裂声，可丽奇消失了。邓布利多说，
很好，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鹰头马身有异兽巴克比克的。自从小天狼星死后，一直是嗨格在照顾他，但巴克比克现在属于你了，哈利，所以如果你愿意另做安排。
哈利立刻说，不，就让他跟嗨格在一起吧，我想巴克比克也愿意那样。
嗨格会很高兴的。顺便说一句，为了巴克比克的安全，我们决定暂时给他改名字，叫粘液。其实我不相信魔法部会猜到他就是他们曾经判处死刑的那只鹰头马身有异兽。好，哈利，你的箱子收拾好了吗？
邓布利多尖锐地指出，
你不相信我真的会来？
哦，我这就去，把它收拾好。
哈利说着，一边匆匆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望远镜和运动鞋，一下子就上了楼。他花了十多分钟才把他需要的每件东西都找齐了。最后，他总算从床底下抽出了他的隐形衣，拧上了那瓶变色墨水的盖子，又把箱子盖使劲地压在了干锅上盖好。然后他一手拎着箱子，一手提着他的猫头鹰黑德威的笼子下楼来了。哈利失望地发现，邓布利多并没有在门厅里等着，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再回到客厅里去。客厅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邓布利多轻声地哼着小曲儿，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但是屋里的空气比冰冻的牛奶蛋糊还要凝重。哈利不敢看德斯里一家，只是说，
教授，我准备好了。
很好，还有最后一件事。
邓布利多说着，他又一次转过身对德斯里一家说，
你们无疑也意识到了，哈利再过一年就成年了。
佩妮姨妈说，不，
这是他在邓布利多到来之后第一次开口说话。邓布利多礼貌地问，
对不起，你说什么？
不，他还没有成年。他比达利小一个月，达利要到后年才满18岁呢。
邓布利多和气地说，
啊，可是在巫师界满17岁就成年了。
菲诺姨父嘟囔一句，荒唐。但是邓布利多没有理他，继续说，
你们已经知道，
如今那个名叫伏地魔的巫师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巫师界目前正处于一种公开交战的状态。伏地魔已经多次试图杀害哈利，现在哈利的处境比15年前我把他放在你们家台阶上的时候更加危险。当时我留下一封信，解释说他的父母已被杀害，并希望你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哈利。邓布利多停住了，尽管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松平静，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怒容，但是哈利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意。他注意到德斯利一家相互挤缩得更紧了。邓布利多继续说，你们没有按我说的去做，你们从来不把哈利当成自己的儿子，他在你们手里得到的只是忽视和经常性的虐待。啊，不幸中的万幸，他至少逃脱了你们对坐在你们中间的那个倒霉男孩造成的那种可怕的伤害。佩妮姨妈和菲弄姨父都本能地转过目光，似乎以为会看见挤坐在他们中间的不是达利，而是别的什么人。菲诺伊夫气愤地说，
我们虐待我的儿子达利，哼，你这是。
可是邓布利多举起了一只手示意他安静，屋里立刻静了下来，仿佛他一下子把菲诺伊夫变成了哑巴。我15年前施的那个魔法意味着在哈利仍然可以把这里当成家的时候，他会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他在这里不管过得多么可怜，多么不受欢迎，多么遭人虐待，你们至少还很不情愿地给着他一个容身之处。当哈利年满17岁，也就是说当他成为一个男人的时候，这个魔法就会失效了。我只要求一点，你们在哈利17岁生日前允许他再回到这个家，这将保证那股保护力量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德斯里一家谁也没有吭声。达利微微皱着眉头，似乎还在琢磨他到底受到了什么虐待呀。菲诺姨父看上去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佩妮姨妈呢却莫名其妙的涨红了脸。邓布利多站了起来，整了整长长的黑斗篷，最后说，好了哈利，我们该出发了，下次再见。他对德斯里一家说着，而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永远永远也不要再见才好。然后邓布利多戴上帽子快步走出了房间。
再见，
哈利匆匆地向德斯里一家道了个别，也跟了出来。邓布利多在哈利的箱子旁停住了脚步，箱子上还放着猫头鹰嗨德威的笼子。邓布利多又抽出了魔杖，现在我们可不想带着他们碍事儿啊，
我把他们送到陋居去，让他们在那儿等着我们吧。不过我希望哈利，你把隐形衣带上，以防万一。
哈利费了一些力气才把隐形衣从箱子里抽出来，因为他不想让邓布利多先生看到他的箱子里有多乱。等哈利把隐形衣塞进了夹克衫里面的口袋的时候，邓布利多一挥魔杖，箱子、笼子和海德威便一下子全消失了。然后邓布利多又挥了一下魔杖，大门便朝着寒冷的雾蒙蒙的夜色敞开了。
好了，哈利，让我们走进黑夜，去追逐那个轻浮而诱人的妖妇，冒险吧。
在过去的日子里，哈利只要醒着，就无时无刻不在热切地盼望着邓布利多真的会来接他。可是当两个人一同出发走在女真路上的时候，他却觉得非常别扭。以前他从来没有在霍格沃茨之外跟校长正经的交谈过，他们中间一般都隔着一张桌子。他忍不住想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这更增加了哈利的尴尬。那次见面的时候，哈利不仅大吵大嚷，而且还不顾一切的打碎了邓布利多的几件最宝贵的东西。邓布利多却显得非常随和，他语调轻快地说，把魔杖准备好，哈利。
可是我在校外好像不能使用魔法，先生。
如果遇到袭击，我允许你使用你能想到的任何魔法和咒语去反击。不过我认为你今晚用不着担心遭到袭击的。
为什么呢，先生？
因为和我在一起，这就没事了，哈利。
他在女真路的路口突然停住了脚步。
你肯定还没有通过幻影显形的考试吧，哈利？
嗯，没有，我记得好像要年满十七岁才行啊。
是啊，那么你就需要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是我的左胳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哦，你肯定注意到了，我拿魔杖的胳膊目前有点儿不对劲儿。
哈利抓住了邓布利多伸过来的钱币。邓布利多说，
嗯，很好。好了，我们出发。
哈利觉得邓布利多的胳膊好像要从他的手里挣脱，便赶紧抓得更牢了。随即他发现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他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强烈的挤压，一点儿也透不过气来，胸口像是被挤到铁箍紧紧的勒着，他的眼球被挤回了脑袋里，耳膜被压进了头颅深处。接着他大口大口的吸着夜晚寒冷的空气，睁开流泪的双眼，他觉得自己刚才似乎是从一根非常狭窄的橡皮管子里挤了出来。几秒钟后他才缓过神来，发现女真路已经消失了。他和邓布利多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像是某个被遗弃的村落的长院，中间竖着一座古老的战争纪念碑，还有几条长凳， 哈利的理解跟上了他的感觉，他意识到他刚才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幻影显形。邓布利多跌下头，关切地看着哈利，他问：
你没事吧？这种感觉需要慢慢的适应。
嗯，我挺好的。
哈利揉着耳朵，他觉得他的耳朵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女真路。他接着说，
但我好像更喜欢骑飞天扫帚，邓布利多教授。
邓布利多笑了，他用旅行斗篷紧紧地裹住了脖子，说，
这边走。
他迈着轻快的脚步走着，经过了一家空荡荡的小酒馆和几所房屋。从附近一座教堂的钟上看，时间差不多已经是午夜了。邓布利多说，
那么你告诉我，哈利，你的伤疤它一直在疼吗？
哈利下意识地把手伸到了额头上，摸了摸那道闪电形的伤疤，他说，
没有，我也一直在纳闷呢，现在伏地魔卷土重来，我还以为伤疤会一直火辣辣的疼呢。
他抬眼看了看邓布利多，发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满意的神情。邓布利多说，
我的想法跟你不同，哈利，伏地魔终于意识到你一直能够进入他的思想和情感，他觉得这是很危险的。看来伏地魔现在对你使用了大脑封闭术了。
嗯，那好，我巴不得这样呢。
哈利并不怀念那些折磨人的噩梦，也不愿意怀念那些突然洞悉伏地魔心理活动的可怕的经历。他们拐过了一个街角，经过了一个电话亭和一个公共汽车候车亭。哈利又偏头看了看邓布利多。
教授，
哈利，
我们到底在哪儿啊，教授？
这儿就是迷人的巴德莱巴布顿村庄，哈利。
那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啊，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哎，我都记不清最近几年这件事我说过了多少遍了。可是没办法，现在我们又短缺一名教师，我们是来劝说我的一名退休的同事重新出来工作，回到霍格沃茨的。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吗？